欢迎所有在家里敬拜的人，希望你们过去一周是一个愉悦又安全的一周。我们很感恩再一次能够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却不同寻常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我将要再讲约伯记，约伯记的前三节经文以一个可敬的方式介绍了一个人，约伯。约伯记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根据第一节所说，他住在乌斯地，那可能是指古时的以东。他在圣经里三次被称为是一个正直敬畏神的人。一章八节，二章三节，还有一章二节，他是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父亲，而且非常有趣的发现他的公义人格和他的富裕，他的富裕一起被提到，这表明神真的赐福于他，这与约伯公义的人格有关。后来我们从撒旦的争辩中知道，神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及其他全家和他一切产业。因此毫无疑问，神赐福于他的子民，或者约伯的财富与他的公义人格有关。现在世界一部分地区仍以家畜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在约伯时代也是如此。他拥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和500母驴，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少的牧羊人，多少的仆人来照看这些家畜。总之，他在东方人中最为富有，毫无疑问的，他是敬虔的。神见证了他的公义，他谨慎地维系一家人在属灵上的敬虔。他甚至为自己的孩子预先献上献祭。一章五节是对他的敬虔很好的见证。一章五节说，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这不是一次性的献祭，而是他常规的习俗。撒旦对这样的人做出指控，声称约伯的敬虔是他对财富的渴望。而且他几次这样说约伯。约伯记九章一章九到十一节，二章四到五节都记录了约伯撒旦对约伯的指控。事实上，约伯的妻子在二章九节中教说他弃掉神死了算了，强化了撒旦的指控。但约伯拒绝这么做，证明自己信心的真实。By which he also proved that Satan's allegation was totally false and a lie.
也借此证明撒旦的指控是不成立的。约伯在他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在天上受到指控，这意味着他的苦难超出他的理解。我们也有无法理解的苦难。
There are sufferings whose causes do not require our direct involvement. In order to know of his suffering, 为了了解约伯的苦难，我们在约伯记中更加 了解神。现在让我们再看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首先，一切在一章八节由神对撒旦的问题开始。一章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回应这个问题，撒旦是怀有迟疑的态度，持有怀疑的态度。撒旦指控约伯的敬虔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撒旦还说是神在约伯及他的家和他一切的产业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约伯没有理由离开神，没有理由不信神。毕竟神与约伯之间，神是施恩者，约伯是受恩的。撒旦向神提出挑战，要求对约伯施加试炼。约伯记一章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挑战必须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的信心也会受到试炼。它意味着真正的信心终究会受到试炼，并总会受到试炼。我们将有机会证明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证明了这一点。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门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比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老实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疑惑，会有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不一定源于我们的不信，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当我们结合我们所有的经历时，却从中找不到任何的意义。我们为一系列的悲剧事件感到困惑。撒旦对神的回答既显示他的骄傲，也显示他对神的不信。当我说到撒旦对神的不信时，我不是说他不相信神的存在，这不是我的意思。因撒旦在神的殿里与他交谈，他质疑神对约伯的肯定，凸显了他的不信。因此他的不信是包括不可知主义，他反驳神的话，就像真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是撒旦对神的回应，这即是反映他的不信。在创世纪三章三到四节的伊甸园中，他与夏娃之间的对话也显示了这种不信。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对不起，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就是撒旦的不幸，他总是歪曲和掩盖真相，并散播关于神的谎言。撒旦的话总是藏着歪曲对神的观念的阴险诡计。让我再次读约伯记一章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如果神无缘无故的去做撒旦所说的，那么神的良善将受到质疑。但是撒旦给约伯带来了一系列灾难。约伯记二章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撒旦试图把我们对神的某些真理搞糊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免相信了他的谎言。他是聪明的，他可以将谎言伪装成真实，向神的圣徒宣战。撒旦在幕后操纵的黑暗阴谋下，约伯和他的朋友在整体上无法看清真理。尽管他们说出他们认为是对的想法，但这却与神的想法截然不同。约伯和他的朋友每一个人所说有关神的话，神最后向他们显现。撒旦营造了一些情况，使他们错误的应用对神、对罪恶、公义和审判的神学前提。结果他们所说的、所行的显示他们是愚妄的人。听一听神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二节中对约伯所说的话。约伯记三十八章二节，这是神的话语。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他们所有人，包括约伯，所说有关神的事，但神对他们所说的评语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是针对他们所有人。撒旦是非常狡猾的，撒旦是有限的，他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他只不过是控告者，他不是全能的。神始终主宰万物，局限了撒旦的权力。撒旦使约伯财破家毁，但却不可以伤害约伯的性命。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当撒旦击打神的子民时，他似乎是具有绝对的力量，但事实上他却是无能的。他并没有分阶段攻击约伯，让他有喘息的空气，让他有喘息的空间。撒旦瞬间摧毁约伯和他妻子所有的财产，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他们的损失难以想象。神将撒旦围起来，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给他设下界限。撒旦只能做神所允许的事。约伯记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二章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当然约伯和他周围的人不知道这个限制，只有作为读者的我们才知道。然而撒旦尽全力扩大自己的工作范围， 在第一章中，他最初试图使约伯遭受最大程度的痛苦和折磨，以想要彻底的摧毁他，但他并没有就此停住。他没有承认主在第二章中对约伯的评价，他也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是坚持对约伯的信心持怀疑态度。他不断的尝试，他与神争辩说约伯仍然持守他的信心，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充分而全面的考验，他还没有被全面的考验。他在二章四到五节中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与约伯的征战从他的家人和财产扩展到他的身体和健康。撒旦争辩说，家人和财产比起他的生命是可有可无的。虽然是的，家人和财产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他只要健康没有问题，他能够继续的下去。所以他争辩说，一旦约伯陷入失去生命的危机中，他就会有所不同。撒旦现在要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这意味着约伯可能遭受的疾病将是极其残酷的。我读过一本书，已经记不得它的作者，那是很多年前。书中说约伯的病，他引用了一位读过约伯记的医学专家的话。专家研究了他的病症，说约伯的病症可能至少与30多种疾病有关。如果我们知道约伯生不如死，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如何的大。撒旦真是全力以赴地攻击约伯，我们必须看到悔改的福气。顺便说一句，我们没有看到撒旦悔改的任何迹象，即便他的话被证明是谎言的时候，他仍不悔改。只有神的恩典、神的良善才能带领他的子民悔改。那些堕落的天使和撒旦却没有悔改的恩典。所以我的朋友们，如果你里面有任何不对不好的事，使用这些特权，使用这些可以悔改的特权。约伯承担了试探的重担，约伯面对这些所有的情形，他以圣经中最伟大的信心声明做出了回应。约伯记一章21节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说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的，他承认他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他的财富，他的孩子，他承认神拥有他的一切，是他一切的主人。他无论有什么，那不是他的，那是神的。赐给他一切的是神，从他手中夺走一切的也是神。因此约伯唯一的回应就只有赞美主的名。约伯没有犯罪得罪神，他不是宿命论者，或者是坚强忍耐可以任人欺负的人。尽管约伯的痛苦从他撕裂外袍和 和充满情绪的表态中显明出来。但约伯并没有轻率地指控神，相反的，他承认是神赐给他一切，神是他所有恩典的源头，他从母腹赤身而出，也必赤身而去。他对神的信心是基于他对神主宰万物的理解，因此他坚信神是至高的，他敬拜神是万物的主宰。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一生中获得东西仅来自于神的恩典，他把一切他一切东西的所有都归给神，他没有轻率的指控神。他当然是非常痛苦，但他找不到任何理由责怪神，即便在这悲惨的时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约伯在这样情况下敬拜神，是他对主的信心和依赖的特征。尽管他所见的与他的信心相悖，但是他仍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想一想，约伯是一个公义的人，然而他却受苦，那些坏人却是嘲笑他。他的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好的，然而他现在所经历的与他的所认识有所相悖，所以他的心里有迷惑。但是他凭信心，不凭眼见，在困难灾难时，约伯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同。当我们遇到麻烦和其他的痛苦时，在坚持我们是无罪的同时，我们寻找指责的对象。肯定有原因，我受苦肯定是有原因，所以我们去找指责的对象。我们指责别人，是这个人那个人，是这件事那件事，我们不怪自己，我们甚至怪自己，觉得自己这做错了那做错了，因此受到惩罚。我们指责对方，指责自己，也甚至指责神。我们寻找指责的对象，从别人开始，然后我们自己，最后是神。良善的神怎么会对待他的儿女如此残酷呢？这即约伯在第二次受试探时，他和他的妻子很可能相信他就要死了，因为在第一次试炼时，约伯本身是没有受害，但第二次试探，在他第一次失去一切产业和儿女时，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试探。约伯记二章七到八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我们必须被提醒的是，约伯的妻子在第一次的试探中显现了出了非凡的信心，即便是他的孩子失去了孩子，失去了财产，他的妻子在第一次试探中并没有说什么不信神的话。但是第二次他却受了挫折，当他看到约伯持续不断的痛苦，拿瓦片刮身体时，一次又一次这样痛苦的 试探中他一瞬间的信心失误，叫他弃掉神，一了百了。他一定在约伯身上看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至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最了解约伯的人，他应该像其他的妻子一样了解自己的丈夫。他不能理解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唯一的结论是，约伯是一个公义尽虔的人，他与他长期生活在一起，知道他是怎样的人。现在他却成了这样，他受苦，我不能理解。唯一的结论是，神对像约伯这样公义和敬虔的人不公平。因此，没必要再常传苟延了，不要再持续这样的信心了，干脆弃掉神，了结一切的痛苦。约伯轻声斥责，可能暗示他那天的行为反常。按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能理解他的妻子说这话的心意，说这话的心情。约伯记二章十节，约伯记二章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王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信心并不取决于他的处境，无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中，他仍然倚靠神，他的信心一直持续到最后。约伯再次没有得罪神，没有以口犯罪。在这里我们需要思想，什么才构成罪？在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他有所有理由怀疑和质问神有关他的遭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必有原因。我现在受这样的苦，是什么原因呢？我试图在想，造成这个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不能理解，所以我是要问神，质问他。然而，约伯对神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信靠神并不动摇，他没有因他的痛苦而指责神，没有犯罪得罪神。最后，他的朋友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竭尽全力的意图安慰和支持约伯。我没有任何理由建议是撒旦教唆和利用约伯的朋友，我也找不到他们来安慰他的意图有什么错误之处。这是我们通常会做的，我们被劝勉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希望安慰遭受痛苦的人。对于约伯来说，不幸的是他朋友的好意的来访加剧了他的痛苦，导致约伯远离他的神。他们没有安慰和鼓励他，反而因神学争论使他灰心。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些人带着好意，带着好言好意来看，来安慰人的时候，仍然使被安慰的人受伤。神与撒旦在天上的对话 带来了许多事件和后果。地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一无所知。第二，让我们来思想在神的在人的患难中关于神的真理。约伯因受苦难而饱受折磨，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尽管他相信神，但也很自然地对神提出了质疑。我们与他没有不同，就我们而言，我们必须从约伯记中了解神。约伯记的主题而是关于神的教义，而不是关于人的受苦。首先，神知道并重视他子民的公义，神非常了解他的子民，但撒旦却错误判断了他们。神在约伯记一章八节和二章三节中说明了他对约伯的了解。约伯记一章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说明神了解在地上的每一个人，特别约伯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与其他人不同。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完全知道。约伯记二章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再一次，撒旦无故的毁灭神的儿女，然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在约伯记一章九节和十一节、二章四节中错误判断了约伯。约伯记一章九节和十一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不相信神的话，他只是怀疑，他也不相信圣徒的正直，怀疑是他的标志。对神的怀疑使我们，或是和使我们产生怀疑的情况，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在伊甸园中，撒旦使亚当夏娃怀疑神的诫命。在约伯的一生中，由撒旦造成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和使他和他的妻子质疑神的公义。撒旦的狂妄来自于他的观察，即是人是出于自私的原因相信神。因此，如果他们失去所珍惜的东西，他们就会弃掉神。尽管约伯失去了很多，他失去了财产跟儿女，但他如果仍然有身体健康，他仍然可以相信。所以他再次激动神，如果约伯的身体遭受极端的痛苦和折磨，他就会弃掉对神的信心。因此，打击约伯的秘诀是更多更大的痛苦。 这使我想起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乏、困苦、受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撒旦错了，他错误判断了神的子民。撒旦的想法是这样的，若是神的子民失去了他所珍惜的，他们就会弃掉神，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出于自私的原因。然而，撒旦不知道，他们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选择了神，胜过一切。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选择了神，胜过一切。尽管神很了解他的子民，但他们对神却不够了解，无法抵挡来自撒旦的质疑、不信和试探。特别是在他们对神的公义的误解，为什么罪恶存在？为什么罪恶存在？为什么邪恶的人亨通？没有受到惩罚，而良善的人受苦呢？约伯曾质疑，为什么神不干脆结束他的生命？约伯记三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约伯想死，却生活在痛苦中。从更大的画面来看，苦难是撒旦用来击打他的致命武器。因神的怜悯使他的生命得以幸免，因为神不允许撒旦取约伯的命。因为神说，你不要伸手害他的命。神的恩典使约伯的性命得以幸免。但约伯心中却把这视为咒诅。约伯对自己的受苦的看法与神的想法大不相同。神的恩典使约伯得以幸免，但约伯却将这视为咒诅。他对自己受苦的看法与神的想法大不相同。约伯的生死 除了约伯的性命以外，撒旦能够随意击打他。当我们将这所有放在一起时，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大于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我们处于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的信心必须受到试炼。有些人在嘴上亲近神，但他们心却远离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撒旦对圣徒的指控成了试炼他们与神关系的工具。约伯误解了神，认为神在逼迫他，出于愤怒，他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二节中说：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满不足呢？他向神发怨言。七章十一节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临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约伯觉得神误判了他。说神啊，我心里苦难，我要吐露我的哀情。他要在神面前为自己辩护。约伯记十三章三节：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约伯记十三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闲默不语，弃绝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金环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这里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你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约伯深信神任意的惩罚他，所以他需要陈明和辩白。他无法指出任何值得他受苦的罪行，他唯一的结论是神误判了他。持续的苦难影响我们的身心，约伯痛苦极了，并且相信他自己要死了，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间。他不断显出极大的信心，但是现在约伯身体逐渐衰落，心思承担的痛苦表达了他的怀疑和困惑。约伯不知道的是，神知道所有这些，并且永远不会犯错。神是良善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认为神的良善与约伯记中的教导无关。约伯无故受苦，撒旦在无故的击打苦待他，而神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还可以说神是良善的吗？关于神良善的观念深深植根于神公义的真理中，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良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公义是不好的，没有公义就没有良善，因此我们不应该将两者分开。 神的公义和良善是不可分割的。
当我们将其应用在约伯时，
即使这时我们感到困惑，约伯和他的朋友都认为灾难和悲剧是神对罪的审判，而一个人的公义将使他亨通和蒙福。约伯记中所有人都相信惩罚罪人和赏赐义人是神的公义。比勒达在八章三节中说，神岂能偏离公义？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以利法在四章七节中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再一次谈到神的公义，所法在十一章二十节中说，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的道路无，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约伯在十章五节中也坦白地承认，我若行恶便有了祸。因此每个人都承认神的公义，这是他良善的基础。因此在约伯记中每一个人都相信神是良善的。然而这一位良善的主，这一位公义的神，约伯却在这里受苦了。这种信念使他们的心陷入了无底的绝望。约伯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因此饱受痛苦。是撒旦，是那一位不义的。撒旦是使约伯受苦的那一位。约伯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因此饱受痛苦。他知道自己没有犯应得这种痛苦的罪。约伯记七章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他在晚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在等着天亮。这说明他的痛苦。七章十三到十六节，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理解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久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空虚空。约伯想要在网上有一些安静的时候，然而梦惊骇他，异象恐吓他。甚至在网上都不得安宁。
他极其痛苦。十章一到二节，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约伯记十三章二十五节，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错啄吗？我们从约伯的质疑疑问中，以及约伯不可理解的苦难中学到的是，人的苦难中有奥秘。约伯认为他的痛苦不是他犯罪的结果，他是对的。允许撒旦击打约伯的神，既是良善的，也是公义的。义人有可能遭受苦难，义人遭受痛苦可能是巨大的。义人的苦难不仅局限于身体上的疼痛，也包括了心理、精神和属灵上的挣扎。报应不一定就在今生，而是在永生里。这意味着义人可能遭受苦难，而恶人却能亨通。绝对的公义将是在永生里的。在今生恶人可能亨通，义人却暂时受苦，因为绝对的公义将在永生里。虽然我们现在暂时看到的有许多的不公平，但绝对的公义将在永生里得到应验。在我们心中，神的主宰和主权可能被误解，再次这使我们想到关于邪恶和一个绝对良善的神并存的问题。我们必须再次被提醒，世上有撒旦和邪灵，人也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世上有撒旦和邪灵，我们有罪，不完全。撒旦是这世界的王，由于罪，我们也经常看不明白，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公义和不公正的事，我们不完全了解这一生的因果关系，因为其中一些将发生在天上。认识神并顺服的，并绝对的顺服他对我们的属灵健康和我们的心智至关重要。我们想要尽力去明白不可理解的事。然后我们才能相信。然而，很多事常常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有时我们无法用神学理解我们的经历和神，
在这本书中，约伯的朋友就有这样的时刻。三个朋友争辩说，良善公义的神一定在惩罚约伯。同时约伯辩白，他的苦难是不合理的，他没有犯下应受这种苦难的罪。我并不知道世上所有事情的细节，但我知道的是，有很多事我们不能理解，我们需要信心。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因为疫情，经济的萧条，你因此经历了痛苦和艰辛的时刻。我愿关于神的教义能够鼓励你，他知道你，神对你完全了解，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我祷告并期盼你们的能够继续的信靠神，相信他的良善和公义。